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2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什么心态对待犯过错误的自己或者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0日。在修炼过程中，我自己经常会做错一些事情，有时会懊悔不已，有时会认为这不怨我。对于同修犯的一些错误，有些我觉得无所谓，有些事情我就会感到很恼火，不能容忍。近期学法，看到了原来法中都有明确的指导我们如何去做的讲法，写出来与同修共勉。一、对待犯过错误的自己。当我总是懊悔的时候，这已经是陷入了一种执着中了。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讲，所以有些人觉得那是一些污点，自己心里压力很重，那不是又是执着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跌倒不要紧，不要紧的赶快爬起来。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讲，我不喜欢你们自责，一点用都没有，我还是那句话，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一点用都没有的事情我就不要去做了，所以我不再自责。我知道遇到问题要看自己，可是我经常发现我找着找着就找到别人身上去了，找自己2分，挖别人8分，再找下去自己竟成了局外的观众，一条一条列举别人的错误，自己成了无辜的被牵连者。我意识到这实质上是邪灵因素在干扰，假恶斗中的假我在表现。开场白首先检讨一下自己，很表面的肤浅的做给人看的，指出别人的不足才是真实的用意。旧势力与邪灵都是在正法中要解体淘汰的东西，我怎么能允许它在我的思想中存在呢？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一个常人遇到什么事情也得有个教训，多思考思考，修炼人更得找出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在哪里，得查找自己的问题呀。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讲，一定要认真查找自己，少被旧势力钻空子。师父在精进要旨纠正中说，今后一定要注意此问题的严重性。师父在精进要旨纠正中还说，注意问题出现了不要找责任，要看自己怎么做的。这两处讲法很触动我，这是师父给我的法宝，坚定的不打折扣的找的是自己，如果向外去找就是走上了邪路，自身空间场中的邪恶生命跑掉了。二、对待犯过错误的同修。我经常会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这个错误的大小，以决定是原谅同修还是将其从大法弟子中开出去。以我做人的标准看，一个人撒谎我会永远看不起，修炼人如果犯了色戒我就不会正眼看他，如果谁曾经出卖了其他同修，他就不应该被宽恕，如果他乱花了大法弟子拿的钱，如果他是特务，如果他起到了破坏法的作用，如果他做了那么大的坏事， 那他就不配再修炼了，他怎么还能当大法弟子呢？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在理的。当我静下心来学法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思想已经严重偏离法了。当我在评判这个评判那个的时候，其实自己已经出局了，因为我没有用大法的标准衡量对错，完全用了旧宇宙的标准在衡量。我维护的是正在被解体的旧宇宙的理，而这个理恰恰是旧势力衡量大法弟子、迫害大法弟子的理。那么正确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师父每次讲法都是那么平和的把最正的新宇宙的理讲给我们，可是这是大法弟子无条件必须执行必须维护的标准，我们的心态必须与法保持一致，这样才能维护法，才能做到尽师尽法，否则就成了他是不是大法弟子，他配不配修炼得我说了算，这不就违背了法了吗？这不就冒犯师父了吗？这不成了旧势力一伙的吗？最后怎么被淘汰的都不知道，还觉得自己对呢？有一些被某些同修认定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不配当大法弟子了，已经被开除出大法弟子队伍的修炼人，在黑窝中却不断传出其因不配合邪恶而被迫害的消息。可是当同修听到这一消息后，却觉得比较活该，并没有用大法的标准判断对错，无意间在帮助旧势力维持迫害，殊不知自己已在危险中了。三，透过表面揪出错误的背后原因。假气功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很多是由附体指挥控制人的名利心写的。我理解到真正的坏事是附体和名利心干的，名利心在另外空间是真实存在的有形生命，不是这个人的主元神干的，是主元神不当家造成的。那么大法弟子犯的错误是怎么造成的呢？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表面与大法弟子的本质是被旧势力隔开的，所以大法弟子有很多事情是无能为力的，而表面是被邪恶生命操纵带动着干了一些坏事，是因为有执着心被邪的生命所利用了，所以我会把大法弟子的本质提出去。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还说，因为真正的坏事是旧势力利用邪恶的生命操纵人的业力和观念干的。我理解这个坏事其实不是人真正的主元神干的，是大法弟子的主体不当家造成的，所以当大法弟子能够归正自己的时候，这个罪就是邪恶干的，如果到最后还不能做好负起责任来，这个罪就得自己承担了。通过学法，我分清楚了真正的大法弟子是被师尊推到位的，达到法的标准的，是最纯净的。当学法跟不上时，未同化法的人的表面物质会把主元神埋没覆盖，使其不起作用，表现出来就是没有正念，这时就极易被不好的生命操控做错事。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同修是非常需要正念帮助的。如果周围同修能够很理性对待，不被同修不正的言行带动，清醒地知道是邪恶在操控，发出正念，打出神通，解体其空间场的邪恶，就会使同修主元神强大起来，这是邪恶最害怕的。这就像那个孙悟空用火眼金睛一看便知，原来是妖怪作乱，你往哪里跑，抡棒就打。我们虽然没有火眼金睛，但是我们如果学法扎实，从法中练就的智慧之眼，什么迷障都会一眼看穿。可是我们身在迷中，如果法理又不清，碰到邪恶的表演时也会抡棒就打，却打在同修的头上，干着邪恶高兴的事。就像人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妲己变得那么坏，祸乱朝廷，毁了一个王朝，恨透了妲己，其实是那个狐狸干的。说起来简单，这种清醒是需要有着深厚的修炼基础和扎实的心性标准才能做到的，是神的状态。四，站在正法角度看待修炼人犯错误。现在是正法时期， 与以往个人修炼是不同的，大法弟子所犯的错误都是有背后邪恶因素操控出现的，不论是病业还是经济上的危机，不论是家庭中的磨难还是直接被抓捕迫害，都是他们先强加再加强放大人心，然后干扰迫害，后果是针对正法的干扰与破坏，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对待。从法中我悟到，现在是正法修炼，修炼中任何一件事都是牵扯到宇宙正法的大事，任何一件事都离不开师父的参与看护。表面上是修炼人有了人心执着，做出的事违背了法，但是只要是邪恶插手的，以考验大法弟子去其人心为名迫害的，他们叫帮助，就是在给师父正法制造麻烦，就是针对大法的破坏。那么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认真找出自己问题的同时，一定要站在师父的角度看问题，一定要严肃地清除迫害，才是维护师父维护大法。不论这种迫害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同修身上，因为他们不配参与，这才是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果不能站在师父的角度，不能站在正法的角度看问题，那就是在个人的恩怨或个人的标准中看问题，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没有维护法。记得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些执着心很重的修炼人做了不符合法的事情，就是力操纵另一部分人心强的学员，以维护大法的名义激烈反对，使大法弟子内部矛盾重重，相互拆台，加剧了混乱。而这些人都在旧势力的迫害计划中，旧势力认为他们都是人心大爆发，都需要修理。我弟一协调人 I 在做大法事中被绑架，同修 B 与 I 不和，在与其他同修交流的场合谈起 I， 不交流怎样营救 I， 而是尽数其知道的 I 做过的没有正面的可笑之事。数月后，同修 B 被邪恶抓到大的把柄迫害入狱，同修 C 一提到 B 就会怒不可遏，列举其一条条的罪状。第二年，同修 C 被病业离世。其实同修的这些不符合法的言行都是背后的邪恶因素操控干出来的。大法弟子只有两条路走，当我们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心性标准去做到的时候，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自毁之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想叫我们修成，而且是千方百计地毁掉我们。往往在这些方面不能够正确对待的同修，在修炼中的其他很多方面也都是达不到法的要求的，因为不能严肃对待修炼，既伤害了同修，又伤害了自己，给师父正法造成很大的损失。五，做符合新宇宙标准的生命。修炼人在修炼中犯的错误有许多，按照旧宇宙的理是根本解决不了的，只有淘汰了。当我们心里感到不能容忍过不去的时候，其实是受过去认识局限的影响造成的，这恰恰是我们要改变的思维。抱着不肯改变的想法，那么这部分就必然会随着旧宇宙解体。记得一个同修天目中看到邪恶的生命死死地抓住他，冲着师父大喊，我们抓住他的把柄了，他必须得死，除非拿你的命换。他看到师父瞬间把自己的血肉骨骼碾碎扔给邪恶，换回了自己的命。师父对每一位大法弟子都是这样珍惜爱护付出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善待师尊精心爱护的生命呢？不与师父想法一致，我们还算是师父的弟子吗？我感受到师尊那无穷无尽的包容，无边无际的宏大，在法中的无畏无惧，什么问题都会给你化开。我们能够这样坦荡无私吗？我们必须能，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就是这样被造就的。我们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就真正的把自己摆在大法中，切实的遵照法中要求的心态去做去实践，只有这样才能救度了众生，才能走到最后。如果你一动念就是畏思的，你就在旧宇宙中，你一动念就有怨，你就在邪恶生命的控制中，你一动念就是为他的，你就站在新宇宙中了，你必然会宽容， 你必然会平和，你必然就会有智慧，你就一定无所不能，因为你展现出来的是法，是新宇宙的大觉在诞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注意修去不易察觉的执着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升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3日。每颗执着心都是我们修炼路上的绊脚石，修炼人按照大法的要求向内找去执着，就是在清除这些绊脚石。很多同修已经修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很多执着心去掉了，常人的东西也都看淡了，三件事都做得好像很出色，那为什么还会经常出现一些一直修得很精进的同修处于磨难中不能自拔呢？还有一些离世的，实在让人痛心啊。所以我想就这一现象与同修切磋，就是一定要注意修去不易察觉的执着心，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三年前的一天，突然感觉我的右腿走路时膝盖痛，走一步痛一下，特别是上下楼梯时更是艰难。作为修炼人，我当然向内找，也找出了很多的执着心，去掉它，解体它，坚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与其善解等等很多，该做的都做了。半个月过去了，可疼痛的症状并没有好转。我知道这是与我修炼有关，我必须尽快提高上来，不能拖久了，我还是继续苦苦地向内找。一天走在路上，回顾近段时间自己的修炼状况，三件事都在平稳地做着，周围环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思想念头也没有大一点的波动，甚至一丝一念都在把握着修好自己呀。到底哪里有要修去的心呀？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应该还可以呀。突然还可以呀，这几个字好像是放大加黑后凸显在脑海里，我马上意识到是师尊在点化我。是的，这是个很不好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在这个班上现在就有人感觉自己不错呢，那个说话态度都不一样，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在佛教中也很忌讳这个东西。这时回顾自己18年来的修炼路，所经过的风风雨雨太多，在师尊的保护下，自己也算比较平稳地走过来了。所以不管小组法会上或同修切磋中，自己总是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觉得自己悟得对，悟得高，修得不错，法理清晰，哪位同修过关难，总是告诉其如何如何做，我自己是怎么过的大关小难，很少在同修过关中我向内找，找自己还欠缺什么。这些都是很不好的心，自满的心，高高在上的心，证实自我的心，还有埋怨同修的心，他都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吃药，还老上医院呀？他怎么还吃保健品呀？等等等等。我边想边走，等我回过神来，发现我的腿一点都不痛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升华后的喜悦是那样的甜美，我开心地笑了。说到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当初我请来两张相同的比较大的法像，颜色基调偏黄，但在大陆同修能做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把一张装裱了镜框自己供奉，另一张放在书柜里准备给同修。
那天回家后，我给师尊法相上香，双目微闭，双手合十，对师父说，我终于找到要去掉的执着心了，谢谢师父的点化。当我睁开眼睛，突然看到师尊从法相上走了下来，我禁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师父，我们想念你，真好像丢失已久的孩子见到了娘。等我收住眼泪，再看法相，颜色全都变了，不那么黄了，特别是师父脸部和手变得白里透红了，与书柜里的那张比较大有不同，常人和同修都很惊讶。通过这件事，我实实在在体悟到心性提高上来了，清除了一大堆脏东西，达到了这一层次法对我要求的标准，身体的物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性到位了，师父鼓励我们，给显现出了奇迹。后来不管是同修或是常人看了我供奉的法相，都说太神奇了。还有一件事，大概两个月前的一天夜里，熟睡到凌晨一点钟左右时，感觉自己肚子很痛，越来越痛，后来发展到脚痛。这期间去了三次洗手间，一点也没用。我在床上滚来滚去。作为已经修炼21年的老弟子，我明白这是要我提高心性的时候到了，是好事。我一定能过去这一关，因为我有师父，我有比较扎实的学法基础。于是我首先彻底否定旧势力强加的一切，向与此事有关的生命善解发正念，解体所有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邪恶烂鬼。接着是向内找，找到了很多当前所存在的执着心，但还是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我没有怕，对迫害我的坏东西说，我在修炼初期的时候，非常严重的生死病业关都过来了，现在又来这一套，还有意思吗？我知道我还有隐藏的很深的执着心没有找出来，我还继续找找找。我已经习惯了再苦再难过的关，我从来不去想常人的什么药呀、保健品呀、去医院啊等等，我也不喜欢麻烦别人，自己的关我自己过。我的老伴就睡在另一个房间，为了不让他发现我的状况，就忍着不声不响。就这样持续了3个多小时，没喝一口水，没吭一声，满腹疼的实在受不了了，身体都扭曲了，一分钟都熬不下去了，人也已经精疲力尽了，还是敬请师父帮我吧。这一念一出，几年前膝盖痛过关的经历一下子闪现在眼前。哦，我明白了，虽然是同样的问题，上次剥去了一层人心，当时去掉了那个执着心，自己觉得修炼的平稳，修得还可以等等的执着心，可几年过去了，自己又有所放松，平时也去去这方面的执着，但是比较轻描淡写，没有深入的去挖一挖，现在又该彻底去去这个最不好的心了。是的，用低层的标准要求做得还可以，如果用高一点的标准去要求，那就差远去了。有安于现状的心，想过平安舒心日子的心，想玩乐的心，不想吃苦的心等等，有这么多的执着心，怎么能提高层次呀？想到这里，发现肚子竟不痛了，我睡着了，睡得真香。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只是没有练功和发正念。我照常起来做早餐， 告诉老伴同修我夜里发生的事情，他埋怨我，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说，告诉你了，你也睡不好，你明天还有事，我有师父在身边，谁都不需要。如果在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去了医院，走了常人的路，检查吧，哪儿坏了，哪儿都坏了，70岁的人了，肠子、肚子、心、肝、肺，哪一部位有问题就够折腾的。可我按照一个修炼人的标准去做，在师尊的保护下，3个多小时就走过来了，没有丁点异常感觉。第二天照样快乐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3件事。后来我仔细分析了一下，修炼21年来没吃过一粒药，整天像个年轻人，头发黑黑的，脸上没有皱纹。几年来经常有人说，你真显得年轻，还像50多岁的人。有一次一个熟人注视了我半天，错把我当成了48岁的侄女。邻居也经常说，阿姨看你身体多好，我婆婆也修大法，咋修的，整天吃药打针住医院的，我们家里人都不让她修了。同修也说，你的路走得比较稳妥，再加上这么多年的讲真相，有些人走入了修炼，有几个很重的癌症病人都好了，有很多人受益。当然这些都是师父做的，我只是动动嘴。可也是在师尊保护下走过来的修炼路，不自觉的自己有点飘飘然，还不自知，并且内心有时萌发出，我按照师父的要求修大法，修得还可以。虽然也知道它不是真我想的，稍不注意就又钻出来，今后一定要更加注意修去它。多年来我们在大法中不断地熔炼着自己，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3件事，也在不断提高着自己的层次，再继续提高，那么法对我们要求的标准也就更高了。所以很多同修在过关时很艰难，找不到当前的执着心，因为有很多执着心是很隐蔽的，很难找到的。有很多同修通过大量学法、发正念，或者在其他同修的帮助下，在师尊的保护下向内找，很快找到了当前的执着心，提高上来了，达到了更高一层次法的标准，身体就会有大的变化，也就很快闯过了比较大的关和难。有的同修承受不了身体上的痛苦煎熬，走了常人的路，去了医院，把自己降到了常人的位置上，信师信法的心大打折扣。师父会再给机会，有的同修悟到了，心性提高上来了，关过了，有的3番5次的去医院还是悟不上去，很长时间过不了病业关，实际是心性关。有的甚至埋怨心也冒出来了，我这些年修得还好呀，做了这么多救人的事，怎么就过不去这一关呀？家人和周围的人也说，你不是很精进吗？怎么修成这样？别修了吧。在各种压力下承受不住了，特别是已经是师父给延续来的生命了，行为不在法上，很可能就走不过去了。我们虽然看不到自己的层次，但是法对我们的要求肯定是越来越高了，遇到磨难时有很难查找到的执着心。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不管我们修了多少年，修得多么精进，3件事做得有多么到位，其他同修的评价有多好，周围的环境正得有多么顺，可都是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是在师父的保护下走过来的，都是师父做的。如果没有修大法，没有师父管，我能做什么？我的一身病痛 说不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还能帮得了谁呀？师父要求我们要不断地提高层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苦其心志才是真正提高层次的关键。不是让我们来过好常人生活的，是要不断提高，不断精进的。由于很多同修的层次已经修得相当高了，那么要再提高层次，对心性的要求标准也就更高了，相对过关也就更难了，查找执着心也就更不容易了。但是千万不要放弃前进的脚步，滑到常人的层次上，要不断地向内找出自己方方面面的不易察觉的执着心。有大法在心中，有师父在身边，再大的磨难都能过得去的。尤其遇到身体痛苦承受到极点时，特别在不修炼家人的强大压力下，就最容易放弃过关，去医院走常人的路。其实最艰难、最最艰难的时刻，正是物极必反的时刻。家人的压力正好是对自己的考验。如果你心里想，我的丈夫、儿女虽然不修炼，可他们都是我最亲的人，我就随便他们安排吧，那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磨难就会更大。如果你想，我是修炼人，我有师父管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找到当时最明显的执着心，这样一般马上就能走过巨关巨难。这一点我是有亲身体会的，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说到不易察觉的执着心有很多很多，并且每个修炼人的路不同，遇到的问题也不同。比如有的年岁大的同修提前买好了墓地，有的准备好了寿衣，有的给儿女们安排好了后事等等。我也有时不自觉地滑到常人状态，比如有一天我带四岁多的小孙子在草地上玩耍，小孙子突然问，奶奶，我爸爸妈妈以后会老去吗？我不经意地回答，会的。他又问，那爷爷奶奶呢，也会老去吗？我脱口而出，也会的。后来才发现，不对头啊，修炼人咋会有这样的心呢？不正好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吗？一旦被旧势力抓住这一漏，造成磨难，这种执着心上哪儿去找呀？幸亏即刻抓住了这不好的一丝一念，解体它，不要它，那不是我说的，是假我说的。我们每个同修都可能有很难察觉的执着心，但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师父在保护，有宇宙大法指导修炼，一定要多学法，多向内找，多讲真相，在最后瞬间即逝的正法时期，无悔地走好每个人的修炼之路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正资料点的路，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1日。本省和本市的几个大资料点几乎全部被邪恶破坏，表面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手机被监控，真实原因是没有走正修炼的路。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过，其实中国大陆的学员更艰苦，资料点基本上都是属于家庭式的，遍地开花，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
我悟到这就说明大陆的资料点必须小而多，而且很艰难，因为是修炼。明慧网也多次强调资料点遍地开花，走大道无形的路。可是大陆的同修受党文化的毒害，做事总是喜欢表现自己，好大喜功。这些人心都会给自己和同修及大法造成很大的损失。现在本省和本市的几个大资料点遭邪恶破坏，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原因了，仅以本文与相关同修交流。我看到的大资料点的基本情况是，第一，设备太多，进出显眼，有的资料点十台十几台打印机，四五台甚至更多电脑，还有刻录机、切纸机、胶装机、过塑机等等，一推开门整个房间都是机器。有的资料点进货用小汽车，一进十几箱的纸和墨水，很显眼，很多次被抄都是几卡车的耗材。有的警察看到大量的电脑、打印机等设备，还说你们法轮功挺有钱的，其实都是同修省吃俭用买来的呀。第二，资料点不封闭，进出人员太杂，资料点做资料就一两个人，也有四五个人的，但是要资料的人络绎不绝，有要真香币的，有要周刊的，有要真香册子的，有要光碟的等等。我在某资料点待了一个小时，数了数共有九个人进出资料点。第三，资料点互相来往，一个资料点做什么，附近的同修几乎都知道，相干的去找他，不相干的也去找他，不分时间的去找他，也不管同修是在学法还是在做资料，资料点之间更是你来我往。第四，存钱存物，有的不做资料的同修给资料点钱，资料点的同修愿意不愿意的收了，有的希望把钱快点花出去，有的担心设备涨价，有的图省事儿，一口气买大量设备，不管以后要不要，也不考虑资料点和提供场地的同修的心理压力，就放那里，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安装好的崭新的设备还没有用于救人，就被邪恶给抄走了。第五，不严格要求自己，也不注意安全。一般来说，做资料的同修基本上是走在其他同修前面的，现在也都知道学法的重要性了，但是往往做事压力大了，个人修炼如果不注意就会跟不上。比如有人把做事当修炼，有的人色欲心很强，男女之间说话做事很随便，有的人干事心很强，喜欢大包大揽，有的人妒忌心很强，怕别人技术或者能力方面超过自己，不愿让别人做。以前本市有几个做书的，后来大资料点的同修认为自己做得好，看到别人做的就不高兴，其他同修也夸他做得好，不愿要小资料点的书了，协调的也说他做得好，把别的要做书的都揽到这里来，结果几个小资料点做的书没有人要，不做了，小资料点的设备弃之不用了，既浪费资源又造成大资料点负担过重。第六，不注意平衡和社会和家庭的关系。如有一个同修被绑架后，她的丈夫发牢骚，还有的同修亲戚也不怎么来往了，怕影响自己修炼，这些都得在平时修炼中从为他的基点出发，注意铺垫好。其实很多时候不再花多少时间，而在于诚意，真心为人好的那颗无私无我的心，人能感受到。第七，人心膨胀，二法门。有的同修开始还很谦虚，时间长了，事做多了，自以为了不起了，从而说话口气大了，硬了，做事胆子大了。资料点同修因为技术高，能力强，对明慧网有些通知视而不见。如明慧网通知处理以前神韵的光碟，不准截留神韵的视频。而有的同修仍把神韵晚会录制下来看，还有的随便改动经书的字体，用同修的钱大手大脚，如资料点需要买东西不合适不要了，马上又买。本是一个大资料点的同修有很多不在法上的地方， 如在资料点当着很多人的面给别人打电话，同修给他配专车，大批量进货等。当时我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执着于面子，不好意思指出来，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结果同修被非法关押了一年多后，被重判十年。此事我现在想来很后悔，在此提醒同修，看到别人的不足时，一定要及时提醒，才是真正为同修好啊。还有的同修不知从哪里拿来的佛教还有基督教的碟子，要资料点的同修做。资料点的同修由于没有把关做了，也给救人造成损失。第八，同修吹捧恭维。有的同修看到同修的不足，不是当面指出来，而是背后诋毁，表面专门捡好话说，你真能干，真了不起，做得真多。还到小资料点夸大资料点的同修机子多，技术好，而不是以心性高低衡量学员的修炼情况，就造成小资料点的同修也想做多做大，学人不学法，大资料点的同修更觉得高人一等，最后被邪恶钻空子迫害。这些大资料点都运转的时间不长，一旦出事牵扯很多同修，而一些小资料点运转了十几年了，虽然没有像大资料点短时间内做大量的资料，但是一直走得很平稳。写出这些是希望还在准备把资料点搞大的同修警醒，不要再大包大揽，不要求名求利，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需要说明的是，不是说大资料点绝对不能做，而是怎么做，基点和过程都得摆正。把握好自己的心态和修炼状态，在法中修，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认识，如有不足，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个从轮椅上站起来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3日。1998年，我那时50多岁，患有肾病，整天无精打采，听人说练法轮功能调整各种疾病，我就抱着去病健身的目的去了附近的练功点。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士，外地口音，主动教我动作。我问她怎么收费，她笑着说法轮功免费交工，不收一分钱。他向我介绍他是随军家属，原来有血液病，现在好了，每天都来晨练。他借给我一本转法轮，我像看普通的书那样，有空就看，觉得这书里讲的真好，但不知道是修炼，就以为是一般的气功。练完功，我爱问人家有什么病，练好了没有。大多数人都会乐呵呵地与我分享摆脱病痛的喜悦，只有一个人很严肃地对我说，要多看书，明白师父讲的理。我心想，这功真能起到健身效果，那么多人都说有病的身体好了，还不花一分钱，这多好啊。所以我一有时间就看书练功，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走路轻飘飘的，没有了累的感觉。练了没多长时间，1999年720大法遭迫害了。原来集体练功的环境没有了，耳边不断传来练功点上谁去北京上访被抓了的消息。家人听信电视报纸上的谎言不让我练，主要是害怕我也被抓去。可是不练功身体又不好了，最后发展成尿毒症，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到2005年我又想练功，因为害怕被抓，我就在家一个人偷偷的练。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没多久我的身体明显好转，我还找到了同修。同修告诉我，在铺天盖地的谎言面前，真修弟子都要走出来向世人讲述大法弘传的真实情况，揭露邪党的谎言，帮助世人远离中共邪党组织，劝三退保平安。于是我每天都出门讲真相。我想已掉队几年了，我要跟上。当时还不知道修自己，只知道利用一切机会劝三退。有一次在公园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绑架到派出所。
家人被骗写了不修炼的保证书让我按手印。从那以后我又产生了害怕心理，一个人在家都不敢练，身体状况一落千丈，尿毒症病状明显恶化。家人看我不行了就送医院治疗，大约三年多花了12万，整天不是躺着就是坐轮椅。血压高压40，低压20，只剩一口气了。医生和家人都认为我没救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断气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挂念着法轮功，脑海里时常想起当初练功的情景，那份喜悦已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2014年有一天，我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不能这样就离开人世，我要活下去。原本路都走不了，靠坐轮椅的我，那天奇迹般地走到了车站，坐上公交车，来到公园找到在那里讲真相的同修。同修们都非常惊讶，也很高兴。我说我要重新回到大法中修炼。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再次捧起了大法书，每天早晨起床练功。开始的时候练一套还得休息一会儿，心里还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当病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我明白了，以前学法没有入心，我把自己当病人怎么修啊？从那以后，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一直到今天从未间断，早上就像有人叫我一样，到时就起床。平时抓紧时间多学法，发正念，看明慧周刊，听同修交流。通过学法修心，不但身体好了，人的道德也提升了，遇事能为别人着想，矛盾面前找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在日常生活中按真善人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发自内心的去做一个善良的人。有了健康的身体，心情也愉快开朗了，每天都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每天都有缘人明白真相后退出中共协党组织。近几年我虽然也被恶人、便衣等举报，但在师父的保护下都能坦然面对，不再惊慌。世人都是因为中共的谎言而对法轮功产生错误认识的，那就给他们讲讲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一个从轮椅上站起来的人就在现实生活中，就在你的眼前。我的真人真事感动了很多人。师父无量的慈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我自己的家人更是受益匪浅。我老伴前几个月出现小中风症状，他心里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就完全恢复正常。今天我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让更多的世人认清中共的谎言，得到大法的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八旬同修生活相处的一段日子》，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5日。我现在和一位老年同修任阿姨一起住，任阿姨今年86岁，两年前儿子去世了，她从没有修炼法轮功的儿媳那儿搬出来后，就一直找同修一起住。因为我在海外一直是一个人生活，有同修向我提出来让我带着任阿姨一起住，我当时一口答应了，我觉得这是师父的安排，让我修去为私为我的心，成为一个为他人着想的生命。和任阿姨一起住后，发现任阿姨在修炼上一些法理不是很明白，比如她认为老年人容易骨质疏松，所以要补钙，他就定期去医院打钙针，定期到医院做体检。他儿媳打电话对他说，你平时学法练功都可以，但是身体有病了你要去医院看的，你看谁谁高血压不去医院看，最后不是得脑血栓走了吗？而某某到医院去看了，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任阿姨听了不住的点头说，对的对的。 我听了很震惊，任阿姨对正法修炼的法理还是不清楚。我跟她说，我们现在哪有病啊，身体出现病业状态是假象，是邪恶干扰，是我们有执着，有不符合法的人的观念，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你如果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些所谓的病业假象很快就会消失，有些假象还是自己招来的呢。我跟任阿姨举了自己前些时候出现感冒和严重的咳嗽症状，是自己的一念不正造成的。我在上英语课时，有几位同学同时感冒咳嗽，他们就坐在我旁边，我就认为自己会被传染到，这一害怕就真的出现感冒咳嗽症状。一直到我真正认识到这个观念不符合正法修炼者的思想后，症状才彻底消除。我告诉任阿姨，她的这种有病要去医院的想法是人的观念，医生能治好修炼人的所谓病吗？况且你平时练的功里面，宇宙中的一切物质里面都有，你还需要补钙吗？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个病业的反应是过关，表现上一定是病业的状态，绝不会是神得病的反应。那你要用正念去对待，因为你是修炼人，所以那绝对不是真病，可是表现出来又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当自己在改变自身最表面身体的时候啊，是还有一部分你们自己要承受的，但是相对来讲都不大，对正实法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有很大的困难出现的时候，一定是邪恶在干扰，一定要发正念清除它。今天大法弟子做的是正实法的事，是最神圣最伟大的事。如果你说我在做大法的事，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期出现什么事情，那一定是干扰，你自己要理智的去衡量。在与任阿姨就病业的问题反复交流中，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大法弟子在修炼中会有来自方方面面的考验，当然也包括身体上的考验，每一次考验都在检验我们是用人的观念在对待，还是用神的正念去对待，每一次也是在检验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每一次都是人神之分。你认为是病，那就是人念；你认为是业力，那就是神念；你认为是干扰，那就是正念。和任阿姨一起住了一段日子，我们俩人不再像刚认识的时候那么客气了。任阿姨跟我讲话时会突然语气很硬，态度很凶，而且要我帮她做事时用命令人的口气对我说话，好像我欠了她什么似的，好几次弄得我都不想跟她说话。我猜想这是她过去和儿子媳妇一起住时形成的阴影造成的，因为她儿媳三天两头跟她儿子吵，家里没有祥和的气氛，彼此说话都没有好气儿。我应该宽容他，不要和他计较。但是有一次他对我凶的时候，我没有忍住，对他讲话也很凶，觉得不能老惯着他，也得对他严厉些。可是之后几天，我的眼前老是出现当时对他凶的场面，心里纠结着很不舒服。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一个顽固的观念，也是一个强大的执着，那就是以恶制恶。为什么让我看到任阿姨身上挡文化的东西？那是她在帮我去掉我自己身上挡文化的毒素。凶、狠、斗，这是邪党的理念，长期灌输给中国人的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中国人深受其害。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告诫弟子，所以不管你们在任何环境下任何情况下遇到矛盾的时候，都要抱着一颗善良的心，慈悲的心对待一切问题。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 你就圆满不了。那为什么平常的一个人惹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能原谅他呢？反而还和他像常人一样的争辩、争斗呢？学员与学员之间不也是一样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我觉得过去一直没有细心领会师父这段法，没有真正用慈悲心去对待同修，并且已经对他形成观念，觉得他像个常人，只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因为他不能在法上提高，所以磨难麻烦不断。不管我对他的看法是否正确，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是不能带着观念去看待同修的。师父既然安排了我们一起住，那一定有我要修的地方，我不能辜负师父的良苦用心。现在不是我去指责他的时候，而是如何用我在法中修出的慈悲去帮助他提高，使他不至于掉队。心态改变后，我讲话的语气柔和了，试着去喜欢身边遇到的每一个人。我不去看他们的缺点时，发现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好的一面，善良的一面。有时觉得自己还不如他们友善时，我很汗颜，及时纠正自己的心态，发现不好的心态都是因为对别人有不好的想法造成的。所以不要对他人产生观念，才能使自己的心变得纯净慈悲。现在我看到在面前出现的人，尽量不动念，主动和他们打招呼，语气平和地和他们交流。我发现周围的一切变得和顺了，彼此相处也融洽了。我也真诚地向任阿姨指出她讲话中党文化的表现。她逐渐能意识到了自己讲话时养成的不好的习惯，也在去掉这些党文化的毒素。我们相处中也经常会为对方考虑，互相关照，共同提高，共同精进。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我与老伴儿修炼中经历的神奇事情。一文中写道，有一年我宵夜，是常人中的蛇盘疮，整个左肋从前身到后身整个溃烂，疼得无法承受。当时烂成好大的一个黑坑，肉就像烂苹果一样黑黑的。老伴儿帮我洗窗口，淋上水一抹，肉就掉下来一块，看着黑乎乎的坑。什么也不懂的老伴儿吓得忙把掉在脸盆里的烂肉从水里捞出来，就又给我呼到坑上去了。慌张中又抓了两把给师傅上香的香灰按到坑上面，接着就用叠得很厚的卫生纸盖上了，卫生纸很快就被浸透粘在皮肤上了。当时我想到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现在的我放下生死就是生，放不下生死就是死。就这样我什么都不怕，忍着剧痛照样劳作。那时我家开的粮油店还卖压面，我比别人多压一遍，面做的比别人的好吃，卖价低还给高秤，人们都喜欢来我家买面，所以卖得非常快。不长时间溃烂的地方就好了，连个疤都没有，真是不可思议呀。本周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大法弟子认清求明心，一文中写道，听了别人提的意见不高兴，实际上是那颗求明心被触动了。这颗求明心觉得人家的意见就是在批评自己，而实际上人家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好，不是针对你这个人去批评你，人家是好意，而你的境界太低，曲解了人家还排斥人家。也就是说， 求明这颗心让你做任何事情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本质是要把事情做好，而求明心却是背离这个本质，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名头，是极其自私的。比如说，工作考核的目的是让项目顺利完工，而求明心的目的仅仅是通过这次考核，别让我的名誉受损，我才不管你项目能不能完工呢。再比如，学生考试的目的是督促学生掌握好知识，而名利心的目的是得第一名，知识会不会不重要，成绩高不高不重要，只要名次是第一名就行。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我们，人类的探索是为了技术竞争，借口是改变生存条件。过去我一直想不明白这句法，现在我悟到了一点，名利心并不是为了提高生活条件，也不是为了掌握很多知识，也不是为了考高分，就只是为了名，为了名次，为了竞争中比别人强而已。我平常面对陌生人就是那种话也不会说，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放的人。后来我发现，我在除了父母和丈夫之外的人面前都多多少少会很拘束。我认识到这是一种戒备心，还有求名心。一方面是戒备别人，疑心，怕对方会有不好的意图伤害到自己，对人心存戒备，走不到心里去。另一方面怕别人对自己的言行有不好的评价，看不起自己，想在别人面前维持好的形象，怕自己哪句话哪个动作不合别人的意了，别人评价不好，所以索性就不说话，也没有很多的动作了。表面看起来就是不爱说话，很拘束，放不开，害羞。这样剖析的写出来，才发现这个求名的心有多么隐藏，多么肮脏。其实别人也很少会那么关注到我的言行，我那么怕别人根据言行评价我，也恰恰反映出我经常会通过言行评价别人，这太不好了。在这个迷的世间中，我通过这些表面的言行、衣着、地位、职位等等来把人定位，实在是大错特错，阻碍了众生得救。本周明慧交流文章15年修掉怕心的心路历程，一文中写道，大约五年前 H 同修出现心脏病的假象，怎么向内找发正念都不见好转。后来这位同修求师父点化，正好我弟有位老年同修离世，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去不去殡仪馆送同修，他说不去，在家看家。因为我经历了这个过程，就在心里猜想，是不是同修也跟我以前一样有颗怕死人的心呢。后来我找到这位同修切磋，问他，姐，你是不是怕死人，怕火葬场啊？同修瞪大了眼睛看了我半天，说是。他说看到死人晚上就睡不着觉，儿子意外死亡后他都不敢去死亡地点，绕道走。出现病业假象后，自己包括身边很多同修都没有发现这颗心。那天我给他指出来后，他敢于面对，知道修这颗心了，然后病业状态消失了。弟同修母女都修炼，女儿上大学的时候出现了恐惧，到处跑，不吃饭等精神不正常状态。弟同修正念不是那么强，孩子姑姑也修炼，正念很强。他们和附近的很多同修帮助发正念，孩子状态正常了。为了确保孩子顺利完成学业，弟同修就跟着女儿陪读到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这位弟同修，切磋时我问他，姐，你是不是怕胡黄白柳啊？同修马上说，是呗，看到佛殿都不能走着过去，都得一溜烟的跑过去，害怕到那种程度。我说，孩子那年出现那种状态，是不是这颗心招来的呢？同修说有可能。他认识到后也很严肃认真地修掉了这颗心。我还碰到过几名老年同修，老伴离世后不敢在家住，或者必须有人陪护，请同修们找一找是不是怕心所致。在我的修炼过程中，怕心不只是表现在这几个方面，还有很多怕这怕那的人心，但最后都在不断的学法背法中 不断的发正念中，不断的实修，讲真相，救人中修掉了。只要我们坚定的信师信法，敢于面对，什么人心都会在师父的加持下修掉。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天天晨练是一天精进的开始。译文中写道，坚持晨练已有4年多了，这4年当中没有几天不练功的，一般都是有时外出或其他原因没练。自从有1小时抱轮的练功音乐，就开始练1小时抱轮。其实睡得多少是人的观念，亲身感受到的，你不用人的观念想问题，说我今天睡了几个小时，睡得少会不会困呀，会不会影响学法，影响其他的事呀，真的不会。如果你不动人念，真的就是神的状态。有时睡的时间很短，白天学法做任何事情都精力充沛，不会感到困乏。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提醒同修一定注意修口。译文中写道，昨天碰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同修，通过交谈，该同修竟然知道很多关于我的情况，并且说是听同修说的，比如某某年和谁一起干什么，某某年和谁谁一起干什么，说了很多关于我的情况，同时也说了其他同修的情况。我感到十分吃惊，为此写出来提醒同修一定注意修口。我们在修炼路上不管做了什么，请不要传，不要在同修中讲。师父多次讲过，手机就是窃听器，传谁谁做了什么，谁谁做什么，是什么心指使，这不是在做邪恶高兴的事儿吗？为了同修的安全，请注意修口，千万不要再在同修面前谈认识谁谁，谁谁是干什么的，谁谁以前做了什么正式大法的事等等。因为到目前，几乎所有同修的电话都处于监控状态，关机不关机都是一样。不要感觉环境宽松了就不在乎，在家人及同修面前提过去弘法的事，轻易间可能就害了同修，请同修一定注意。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